在世上总有天看见，满夜灿烂繁星闪，与主同行关切人群，成就各个大能赐福遍万世。
恩与同路人，
恩与同路人。
欢迎大家来到恩与同路人的节目，我是恩与的同工 Grace。 刚才所听到的这首诗歌叫做哭过笑过唱过亦都沉默过，就是我今天很难得接受我们访问的嘉宾刘玲君女士是她所唱的。其实呢，他是七八十年代已经是誉满东南亚一个很实力的歌手来的。他的信主的经过和过程呢都是很奇妙，而他的人生路呢都是起起伏伏的。首先欢迎了你，先欢迎 Michelle 刘玲君。
Grace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都很开心接受恩与同路人的访问，感谢主的恩典，一路走过来，人生真是起起伏伏，高高低低，经历了很多的生命的故事，我都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是一个上海人，几岁就由上海去到香港，我是出世在一个上海的一个小乡村那里的一位小姑娘。去到香港之后呢，由于当年政治的问题，我爸爸妈妈他们的婚姻就已经是离异了，所以呢变成是挺缺乏家庭温暖的。当时我都挺羡慕，很多人都有家庭，有父有母，基本上呢好像我就是一出世我从来都没有见我爸爸的。当我见到我爸爸那一刻，也都是离开我妈妈的一刻，
心里面看到他的伤痛。我很感恩就是他都愿意分享他的童年，其实他是很少跟人分享他的童年。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报喜不报忧的人来的，因为一个不是很值得我们去回忆回的童年，我通常都将它收起了的。由于是童年的原因，我小时候是一个都挺顽皮的一个小孩，又很喜欢唱歌，所以呢就我的第二个妈妈很多时候都说，她这么厉害唱歌，应该给她去唱歌。在香港也都参加过很多歌唱比赛，之后呢十几岁的时候呢我就去了台湾，因为我的大家姐就去嫁了在那边啦。咁于是乎我去台湾睇佢，亦都希望有机会喺嗰度再读书。但咁啱先喺嗰次去到冇几耐，嗰边就有个歌唱比赛，全国性嘅。点知又俾我俾入咗去， 入咗去优异奖，跟住我就考埋去台湾电视公司训练班。咁嗰时间大概系1973年到啦，咁我就入咗电视台啦。喺电视台受半年嘅full time 嘅训练，咁我就逐渐再喺出边再有私人老师嘅训练之下，我就慢慢开始进入咗歌坛啦。进入歌坛嗰阵时咧，咁都系雄心大志啊，希望闯一番事业，希望能够唱红自己啦。但系经历咗两年之后，我就呢个梦就消失咗啦，因为歌坛你想红唔系容易嘅，咁有实力啦，都要有啲后台啦，你嘅性格有非常之同人相处嘅交际应酬啦，咁我觉得我自己都唔系嗰一样。因为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咧，我嘅梦想唔系想做歌星嘅，我系想做一个作家，因为我中意写文章，我中意细细个就好中意作文，咁。估唔到到最后，歌唱成为我嘅事业，不能卖文章，唯有卖艺啦。咁啊，靠住歌唱呢一个行业，咁就揾食。咁两年之后，我睇到呢个市场，咁我已经知道我自己嘅路应该点样行，就准备就系将呢个工作成为我嘅揾钱嘅工具，赚到一碗饭食就得噶啦。于是乎，我嘅生活就系、是。不断咁样，每一间嘢仲会每一个歌厅咁去唱。我唔系当年嘅唱片歌星或者电视红星，我系跑世界码头夜总会嘅一个歌手，四海为家，到处揾食。嗰阵时20多岁，有用不完的青春活力喺舞台上，亦都系受到好多吹捧嘅掌声。那条路都算行得都 OK 的，只不过在台上的风光亮丽，在背后的就是孤寂，还有非常之是静默得来，是觉得是虚空的，心里面是没有安全感，时时都觉得有一种恐惧感，我明天会如何呢？因为这样，咁因为我细个咧，我呢个香港嘅妈咪咧，佢就系拜佛嘅，所以受咗佢影响，我都系拜佛，拜一个民间嘅信仰。咁拜到最后咧，咁因为我系唱歌嘅原因啦，咁去到每一个码头，我都唔识人噶，咁我需要有安全感，所以我就去到每一个码头，我都去揾佢嘅庙拜神。在那里跟那些庙里面的那些佛祖打个招呼，保我们的平安，让我可以顺顺利利在那一个城市度过，几敬虔地去 拜佛的。最后呢，我还归依做一观道天道教。与其就是这样，我的生活就日以继夜就这样唱歌跑码头。由于小时候没有一个温暖的家，所以我都很希望自己早日能够有自己的家，所以我就不断地寻求一个真爱，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有丈夫，自己有两个自己的孩子，这个就是我生命的追求，不是你想就有，就等待了。我记得我那时唱歌的时候呢，有人叫我的名字是长腿姐姐，不是因为我腿生得很长很漂亮，而是我的腿爬得最远的那个，因为当时1976年我都已经来了加拿大唱歌了。幸有很多当年的老华侨他都应该对我有少许的认识的。唐人街有间名苑 Mings Nightclub， 在那个时间呢，有很多出名的歌星都在那里唱歌，我也都不例外，就在这间夜总会被他邀请了，而我也都是一个破纪录在这间夜总会唱得最久的歌手，因为我总共来了两次，1976年来一次，1979年来一次，那每次我都唱了4个月。那当时呢，因为还是真的很落后，我记得那时候台长是刘伯纳，咁佢咧好多时就上去名苑 影我哋啲歌星唱歌嘅当时嘅嗰个picture 嘅。咁影完之后咧，佢到 weekend 就嚟播放啦。我唱咗成8个月，所以咧播放嘅机会当然就比较多啦。我相信都有啲人系认得我嘅。明远确实都为我哋带嚟咗好多嘅当年嘅回忆。当年嘅加拿大系几咁平静。所以我都决定好希望留低。点知呢上帝，我唔认识佢，佢就认识咗我咯噃。唔知系佢嘅意思啊，亦或我哋人嘅意思，我就撞到咗我第一位，我就觉得令我心仪嘅男士。佢系一个喺加拿大好细个，10岁8岁就喺度长大嘅一个男士。感觉好老实，亦都好勤奋。咁我就爱上咗佢，于是乎佢亦都爱上咗我，我哋就两个就拍拖相爱，几年之后喺加拿大结婚啦。咁结咗婚初初嗰几年咧，真系相当甜蜜嘅，系几好嘅。几年之后，原来就好景不常在啦。咁我哋生咗第一个女，都几岁大之后。婚姻就开始亮起咗红灯。咁佢呢，原来我系唔知道，因为我哋两地相隔，我系东南亚，佢就喺加拿大。但系佢追我追得好紧要，甚至追到去东南亚陪住我去跑码头几个月，丢低佢自己，佢系做生意嘅，都唔做都跟住我。我觉得佢咁真诚，喺我哋娱乐圈里边太难揾到。于是乎，我就觉得我愿意将自己嘅一生嘅幸福摆喺佢手里边。咁於是乎，我就同佢結咗婚，就到最後見到嘅結果就係、是、真係唔係好安分守己嘅，係一個花花公子嚟嘅。唉，咁喺呢一樣嘅情分之下咧，我婚姻又遭遇到一個好大嘅打擊。佢當時不斷喺出邊有第三者，咁我亦都係忍無可忍。的情况之下跟他分手跟他分居。在分居的时间，我们没有签到离婚合约，也没有签分居，他不肯，他就这样走了。那时我已经有了第二个女儿，那时他只有10几岁嘛，他就走了，我就一个人要承担起整个家庭的经济啊，教育啊，大家都会想象到一个单亲的母亲是几咁容易。
咁咧 ，Michelle 啊，我知道咧，单亲的人生路咧系一啲都唔简单，特别两个女咧咁细啦吓。咁你系咪就系嗰段时间开始有机会去认识？我哋所讲基督教信仰嘅神咧，因为你话你都系拜佛啦，嗰、那个转折位系点样开始嘅咧？
我一向都系一个拜佛啦，拜一贯道嘅，一贯道即系天道教。咁天道教咧，其实咧系即系万佛都归一，乜嘢都拜嘅。咁但系嗰个时间咧，其实我就唱紧歌啦。咁我身边咧就有一啲好朋友，我一个好朋友咧就对我特别好，好锡我，对我好好，我叫佢当佢家姐咁样嘅。咁佢系一个基督徒嚟嘅。我哋夜晚黑咧，我哋住一间酒店，两个一间房咧，我哋两个好得意嘅。佢咧就睇圣经，我咧就睇观音经。但系呢个姐姐咧系俾我感觉咧系佢好有爱心，好有智慧。好善良，同埋佢生活非常之检点，唔似一般嘅个性。我淨係睇到佢嗰份爱心呢，佢对我嘅关怀呢，令我真係好感动嘅。我呢位结拜姐姐就同我讲，佢嘅名叫华玲，佢係台湾歌星。佢话玲君啊，喺歌坛里面我認识咁多嘅歌星，你真係一个好乖嘅乖乖女。你的心地又好好，你的人又非常之有自律，为什么你的命运会是这样的？ 点可以搞成咁噶？佢我都觉得邓你好难过。其实你系咪拜错咗你嘅信仰呢？会唔会你信错咗呢？我就唔出声，我望住佢，因为我对佢系好 respect 嘅。但我心入边话：，切多余啦，我点会拜错啫？咁但系佢，我呢位姐姐就同我讲：，我觉得你应该思考一下啦。你日日都喺度保平安，你边度有平安啊？咁而家日子点样过落去点算呢？嗰段时间我真系残起一头家，一个小女人，一个好柔弱唔得嘅女人，我竟然要做三份工咁滞。我日头一份 full time job， 咁我系做卖珠宝啊。跟住呢，我又教卡口棋，跟住呢，我仲要去 出去做 show。咁当时因为其实嗰段已经后期嘅，之前因为我已经离开咗歌坛咁耐啦，我系冇办法再重披歌衫噶啦。咁佢见到我跌到谷底，佢就同我讲啦：，凌君，不如咁啦，我哋系企喺舞台嘅人，你而家成个人都搞到咁低落，你只有上翻舞台，重拾你嘅信心啦。你去啦。跟住我同佢讲。姐姐，我不得的了，我已经不懂唱的了，我没声，我不得的了，我都40岁了，我怎么要去唱呢？没自信，我怕得要死。他说你得的，我听到你的声音，你得的，你不用担心。他说你放心吧，我跟你截唱。接着他真的跟我截了唱，就跟我说，我已经跟你截了唱，订金都收了，你一定要重出江湖，再去唱，赚钱，重拾你的信心，养你的仇仔，你放心啦，你得噶，你一定要去唱，你唔唱我就要同你去登台噶啦，我钱都收咗啦，你一定要去啦咁讲。喺咁嘅情况之下，我廿几岁就离开咗歌坛，40岁重披歌衫，嗰种心情咧，亦都系难以形容啊，悲喜交集，悲嘅。点解我觉得点解沦落到再上台呢？咁样喜嘅就话我仲有一个人咁爱我嚟帮助我，足之我再披歌衫上台，继续我歌唱嘅生涯。咁我唱咗一段时间，都系过住个单身生活，真系好吃力。有一晚，我同我自己讲，我太攰啦，我不如。是这样吧，是这样先啦，拜拜啦，同这个世界。我不想再落去，太累了。当我想到这个问题，我流住眼泪流了这个问题。之后就有个声音跟我说，你走了，你两个女儿怎样啊？他们已经没了爹地了，你再走买，那我妈咪咯。我当时再出翻嚟唱歌咧，我都好感恩啦，都好受落，但受落一回事啦。自己嘅心情就系、是、对人欢笑，背人流泪。咁嗰日夜晚黑，我想放弃自己生命嗰日，咁就就谂到自己嘅女之后咧，跟住我就流住眼泪就瞓着咗啦。 跟住第二日起身 ，another day 又再开始过，又好似个机器咁样忙忙碌碌，咁我想放弃嗰晚咧，点解压力咁大呢？因为几日之后我又有一场 show， 咁系我嘅演唱会，真系好大压力，顶唔顺啊！我都系一个几几唔想衰嘅人，几要面子嘅人。咁我谂死啦！如果我今晚死咗之后，咁听日报纸全部登晒都系，哇！个刘玲君死咗，嗰啲人买晒飞，嗰啲咪闹到我死。哇！我觉得我自己死咗都唔得光明啦，系咁俾人哋闹咁样。唉，跟住两个女又冇咗阿妈，好可怜噶，已经俾爹哋丢低咗，又俾埋阿妈同又丢低埋。咁佢哋系无辜噶嘛，我有责任噶。咁我谂下谂下，咁喊下喊下，咁啊瞓着咗啦。咁啊，嗰个就系一段嘅过程啦，咁样。其实我信耶稣呢一个路程咧，真系曲折漫长嘅。咁第一个就系我嘅好锡我嘅呢位姊妹叫华玲啦，佢就当我系佢妹妹咁样。咁另外咧，仲有一位我的好朋友叫解晓平，他呢以前都拜佛的，后面又信了耶稣，好虔诚，不断地跟我讲耶稣，是这样讲，他不断讲，我就不断骂他。我有一次呢，我反了面骂他，我跟他讲，我以后你再跟我讲耶稣，我 friend 都没得做这样。他都很惨啊，即系我呢、这个即系唔信主嘅人咁样闹佢，咁我都冇信啦。上帝我谂佢系慈爱嘅，佢不轻易发怒，佢仍然容忍咁等待我。其实我已经受咗好多嘅教训，我仲唔知仲要咁硬朗。咁啊好啦，喺咁嘅情况之下，我都唔肯低头。今日有一日，奇妙嘅事发生咗啦。你哋估下，竟然系从天而降嘅一个陌生人，就嚟到我工作嘅岗位买珠宝。咁呢一个人呢，我唔识噶，即系喺天上面跌落。点解我要天度跌落嚟咧？佢唔系我哋温哥华嘅人嚟嘅，佢系 Calgary 飞咗落嚟，跟住咧佢一个人入嚟，你两个保镖喺佢后边。两个男士，我心想哇，这个人来头不简单，我说他走来这里做什么，我们这么小家没头铺头仔。他就左望右望，他 就在这里望下嘢，跟着他就说了，真是奇怪了，这么多大铺头我都不去，为什么来到这间这么小的铺头仔来看嘢呢？真是奇了。跟着他就望下我，嗱，我女要结婚，我今次咧就嚟扮嫁妆嘅，我咧就带咗10,000银落嚟，你有本事咧，你就同我赚咗佢啦咁讲。我一睇，好啊，大客喎，嗰个时间都几多钱噶啦，每一晚，咁我就非常之 good service 咁样，就将佢9,000就赚咗过嚟啦。咁啊，大客啦，我哋梗系要 serve 下噶啦。都要好埋口乖噶啦，听话乖乖地啦，咁好啦，佢就同我讲，你叫 Michelle 啊？我系啊，咁佢话，你嘅服务真系都几好，咁讲，其实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啊，我有咩咧？我话，我有咩可以帮到你咧？佢话唔系，我系一个基督徒，我话哦，你又系基督徒？佢话系啊，其实我今次落嚟咧。除了买首饰之外，我还是来传福音的。我说，我心想，哎呀，那好啊好啊。我说，我有个好好朋友，他都是基督徒来的，我有机会介绍你认识啦。他说，好啊好啊好啊，这样说。你有没有信耶稣的？我说，没有啊没有啊，我信佛的，这样说。他说，我口干啊，你可不可以陪我出去喝杯咖啡呢？这样说。但他是我大客，我又不可以 refuse 他，唯有唯命是从啦。咁啊，去到喺唐人街嘅一个餐馆嗰度 coffee shop， 咁入到去一企咗喺度咧，佢就话 Michelle 啊， 不如我同你做个祈祷，好嘛？咁讲，咁佢话乜都好啦，我话好啦，好啦，好啦。佢话我要耷低头祈祷啦，咁咪耷低头咯，咁祈祷，祈祷完咗咁啊坐咗落去，跟住我哋两个就开始介绍自己啦，讲下自己嘅故事啦咁样。咁佢知道咗，原来我系个单亲嘅母亲，佢话哇，你好辛苦啊，咁你应该嚟揾下耶稣咯，咁讲。我话系咩？耶稣可以帮我咩？咁佢话系啊，咁样。咁佢又佢同我全福音啦，喺度讲讲讲，好奇怪。佢同我讲，我又唔反感。哇！佢真系做足功夫，解释得非常之有条理。OK， 好 logical， 系好科学化，非常令我感觉可以接受。但系未相信，唔反感，冇闹佢。咁之后呢，咁佢就我就同佢讲。我话吓，我话我都几时几时我会去 Calgary 带我两个女去玩一个礼拜啊？嗰次我嗰度我都未去过，因为我想去 Banff。点知佢同我讲咩啊？佢话你嚟搵我啊，嚟我屋企住啊，我招呼你啊，你唔好住酒店啦，你嚟我屋企住啦。我当时都呆咗，我同你一个陌生人三唔识七，你竟然邀请我去你屋企住？咁我呢个人咧又系好怪人，我本来咧就唔会随便去人哋住嘅。我听到佢咁样讲，我又 OK， 我又真系去咗，诶，真系住咗佢屋企一个礼拜。咁我就觉得，哇，乜你呢啲基督徒原来咁有爱心嘅咩？你九唔搭八，我同你都唔识，你就招呼咗我一家三口喺呢度住咗一个礼拜，又带我哋去 Banff 玩，真系好好。之后我就做咗朋友啦。咁佢系第三个令我渐渐对基督信仰有咗好感。日子如是过落去，有一日我嘅死缠烂打嘅女朋友，佢都系歌星嚟噶，佢就同我讲，佢话凌君啊，我呢个礼拜六晚呢，有一个布道会，呢个布道会呢就系、是、都系我哋艺人。做嘅，佢系乔允啊，炒红弟兄，佢话佢嚟做布道会，咁我哋都系艺人，我哋去听下啦，你去听下啦，对你冇乜损失。我话又嚟讲耶稣，我话冇咯啩，我唔去啦，我话艺人又点啫，我唔去，我话佢话唔该你啦，凌君，你同我去啦，因为其实我想你去陪我老公。因为我老公都未信耶稣，我又信了，你可不可以陪我去？因为我那晚我都有很多事要做的，他一个人坐着，他又未信耶稣，你帮我陪下他吧，好不好？我就心不甘情不愿，见到他这样说，哎呀，我怕你了，算了，我陪他去了，这样。那天晚上陪了他老公就去听他的布道会了。就那晚那个布道会真的很大，成千人。咁啊，乔云弟兄喺台上嘅每一句说话都震撼我嘅心，每一句说话好似朝住我心入边嘅问题去答，好似一锤一锤咁抌落我心嗰度。咁嗰日夜晚黑，咁啊，乔云弟兄就话：如果今日你有感动嘅，你愿意将你自己交俾呢位耶稣。愿意接受这个救恩的话，你就举手吧，今天就是你信耶稣的日子，你举手吧。当时他这样一路呼召的时候，我的脑里面有两个声音跟我说话。一个声音跟我说，孩子，你是属于我的，你到我这里来，你今晚就要举手了。跟着另外一个就说，No， 你是拜观音的，你是一观道的，你是不可以举手，你不可以举手。举不举，举不举的情况之下，我是非常辛苦的挣扎的情况之下，汗流浃背。到最后，我怎样举起手，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我的手就举了起身了。咁去到台前，佢都为我哋祝福，佢亦都同我有直接讲嘢，我亦都同佢讲，我都系一个歌手。佢就吩咐我一句说话： 用你的歌声去为主做见证啦。这个我是最后听到他跟我说的一句说话，那我就当时我都蒙查查，我也都未识，乜都唔知。咁就咁，于是时间过咗，小金子啊，经常都不断咁寄好多册子嚟俾我睇。咁我决咗志啦，有咩行动上表现咧？冇，真系香港人讲嘅马照跑，舞照跳，生活依旧，冇任何改变，教会都冇去。我有两个家姐嘅，一个喺台湾，一个喺加拿大。这个是我自己嘅亲家姐，佢咧就系我身边唯一嘅真系支持同陪伴者。好啦，咁佢咧就有一个好好嘅朋友，系基督徒嚟嘅，知道咗我缺咗字，佢就好开心咯。佢就喺街撞到我咯，话 Michelle 啊，你信咗耶稣啊，缺咗字啊？我系啊，咁你有冇去教会啊？我冇喎，佢点解你唔去啊？我唔知去边度教会、啊，唔知去边度好、啊，我唔识、啊，我一个人又唔够胆去、啊，咁讲。佢话啊，咁唔怕，我带你去啦，我一日陪你去。你记唔记得你屋企后边咪有个教会嘅？咁佢就带我去，入咗去又奇妙嘅事又发生咗啦。第一次人生入到个教会嗰度，嗰个感觉系我前所未有嗰种舒适。平安喜乐，好似去咗一个天堂嘅感觉。而家我系知道系一个完整嘅圣灵充满咗我，令到我感觉到嗰种踏实、舒服到咧，我就话俾我自己听 ：Michelle， 刘灵君，你以后个个礼拜日都要嚟呢度坐两个钟头，让你心灵得到安慰都好事啊！你撇开世界所有嘅忙碌，嚟到宁静一下都舒服都抵啊！又咪新又咪靓，哇！点解呢个地方令到我咁舒服？哇！真系好啦、啊，呢、这个地方。于是乎，我就系咁样样就去咗呢一间迦南堂啦。咁入咗教会，差唔多年几，我冇同任何人打招呼，我就系、是。静静去，静静出嚟。我唔想再同任何人讲嘢、打招呼，因为我已经好攰啦。足足有一日，崇拜完咗，有位姊妹就见到我，就指住我：你咪嗰个刘灵君？我望住佢，我话：点解你会知道我刘灵君？我听过你唱歌啊，我知道你啊，原来你歌星嚟嘅，歌星嚟嘅，跟住就好起劲咯，就快啲叫我哋嘅师母嚟，师母牧师啊，佢啊系歌星嚟噶，刘令君啊，刘令君，我听佢唱歌。好啦，我哋陈摩西牧师、陈师母就嚟 care 我啦。之前都有嘅，佢话叫我留低嘅电话，会打电话俾我主持女啦，但系佢哋太忙碌啦。咁嗰次之后咧。他们更加就注目于我身了，都开始就来栽培我啦，跟随我啦，看到我很多的故事啦。咁于是乎呢，他就慢慢推动我出去以音乐来侍奉、诗歌来报道。决志之后呢，两年之后我先洗礼，正式洗礼。2002年我洗礼了。2007年我开始了第一个离开温哥华去到 Calgary 的一个诗歌报道的侍奉了。由那阵时就开始，每一年我都有出国，为主做见证，去到差不多有十年。2016年，咁就我就同魏立智牧师同埋 Amy 姊妹佢哋组织咗一个报道团。救恩报道团就去了越南，当时都不是很普通的，很少人这样去报道的，因为它未开放，是一个政府封闭的国家，信仰都不是非常之公开自由的。我们去那里去做开放的工作，那是有一定的危险的，真的有机会是会被拉去坐监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亦都答应咗佢啦。咁就去到嗰度之后，感谢主。我记得 第一场的报道会，有两个公安警察坐在下面看着我们，看着我的，在台上都战战兢兢，有些担心的。但令我最开心的就是那两个公安呢，起先看着我们，就是那块面很严肃，黑晒块面的。但当我们整个报道会做完之后呢，他是很从容，很开心地离开了那间教会。咁繼而我哋就好順利咁喺嗰度進展咗六場嘅報道會。
嗱 ，Michelle， 頭先咧你講到咧，其實你決志信耶穌嘅時候咧，係喬宏去邀請你啦，好得意喎！人生咧真係好似一個 circle of life 咁嘅，即係你好似由你嘅起點中間好多嘅波折，然後先你認識神。咁我就想问下你啦，其实你有咩感受呢？譬如咁，你嘅感觉系点咧？到而家你个角色系企到你企喺台上边做乔云嘅角色啦，
好喜乐。
嗯，
我觉得冇乜嘢比睇到人信耶稣更加开心。当年我自己系一个咁反叛、咁顽梗、咁无知嘅人，即系去闹呢个信仰，而今日。是上帝将我是大大地反转了我的生命，让我看到自己以前的不足啦、无知啦。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他赐了给我这么多恩赐，我的歌声他必须要我用这一样东西去回报给他，所以我也很甘心乐意咁样用呢一样嘢去传福音。
咁除咗咁之外，其实神亦都系再次一个伴侣俾你，你人生有一个新嘅另一个方向开始。
系，
所以你有一首方向嘅诗歌《耶稣爱你》，系咪？嗰、那个会唔会系都系关于你嘅人生？
呢、這个咧，其实个内容咧，当时唔系针对我自己写嘅。嗰次陈周多加师母，我启蒙嘅两牧师师母啦，佢就带咗我去美国纽约。咁嗰个地方咧，就系当然就唔系 Manhattan， 即系唔系嗰啲即系喺唐人街嗰边嗰度咧，就有好多嘅福州人。嗰次咧就系、是、带我去嗰度同佢哋唱诗歌传福音。其实呢整个纽约有成70万的福州人，他们都是黑市的，他们的生活非常之艰辛，一天做十几二十个钟头不见天日、okay? 他们几个人住一个房子，一些鹿架床，这样总之睡醒就去厨房做完又睡，睡醒又做，那是没有听日的。跟着呢他们呢就很辛苦地由福州出到来，他们的心态就是想着哇出国了去掘根嘛，是很有face 的、啊、他们父母。他不知道他们出来原来去了一个深渊那边，是不知明天会如何，也都不知道明天有没有机会成为美国的移民。那就是不断在黑市里面的压制之下，是做工做工做工。那他们有男有女，每个都不超过30岁几乎。那他们为了生活就是这样样日以继夜，非常之疲乏。有男有女，当然他们就会有一个男女关系的朋友啦。于是乎大家相爱，又结婚，又生个 B。生了那个 BB 之后呢，他又没有能力筹，因为他要开工要搵食，又不可以离开那个地方。又将那个 BB 呢又在纽约寄回去大陆给他父母来筹。即是你想想，我今天我自己都是一个父母，看见自己的仔女离开自己去到遥远的他方，不知明天会如何，你父母心情如何呢？好了，今天你的仔女去到那一个地方，原来是一个没有明天的地方，又有小孩子有孙，那个孙呢他们又筹不到，又将那个孙就滴回去大陆那里，看着自己心爱的婴儿离开了自己，个心情如何是非常之难过。所以他们那种难过呢是难以同人诉说。所以呢 那次我们的师母就带着我去那里跟他们传福音。因为他们个个都礼拜都来教会，我以为他们很虔诚，个个都是基督徒。原来师母说不是啊，他们都未信的。 哇，咁点解佢哋咁虔诚，坐几个钟头车都嚟呢？因为你去教会去多咗，可能系政府嗰度可以有分数加嘅，有一个 good credit 嘅，所以佢哋咪嚟咯。咁所以师母话，我希望将呢一班唔系真基督徒嘅人变成真嘅基督徒。咁所以我咪去咯。我呢个方向就为呢一班福州人而写嘅，写出佢哋嘅心声。我去到嗰度唱完咗，我落嚟，啲后生仔揽住我喊，要我为佢祈祷。我系明白到佢哋嘅心情，嗰种流浪，嗰种无奈，嗰种唔知听日会如何，自己到底做咗嘅系啱定唔啱嘅事，嗰种心情。当时我就有一个感动，为佢哋写呢一首歌，因为佢哋坐喺下边睇住我喺上边光鲜亮丽喺度唱歌，佢哋一定会谂。你点知我嘅心情点啊？你系咁唱啫嘛？你明白我嘅苦咩？你知道我咩？我当时嘅感觉话俾我听，佢哋都好后生。我同佢哋讲：孩子，我明白你们，所以我就写咗呢首歌。呢一首歌里边亦都带出咗我当年四海为家，带住两个皮箧去流浪嘅日子嗰、那个感受。我唔快乐，因为好孤单。而他们呢，即是很悲凉的生活，又没有安全感，所以因着这样，我就为他们写了方向，写出他们的心情。
生命的由来我不知，只为你想而走行，天涯漂泊没定向，不知何处是停泊港，短暂人生须见过，目标欲望添了自己多少悲伤，人生啊人生，为何如此无奈彷徨？
唔使惊，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就是耶稣永远爱你，耶稣救你，
耶稣救你。
所以我就觉得基督教是一个关系， 是一个爱，是一个拯救，是救恩，是救你的，不是跟你说教的。你只要转身向他，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这样讲出了我明白，我明白你们，我体谅你的心，体谅你们流浪的痛苦，所以就写了这一首歌。我说有没有人为你们福州人写过歌啊？有啊，这一张就是为你们特别而写的，方向是我刘灵君为福州人而写的。
当我看到你的人生的时候，其实就是令我想起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其实因为我在 study Michelle 她的个案的时候，我发觉她之前真的看了很多东西，她在不同的码头坐飞机好像坐巴士那样，见过很多人生的大大小小的事，而她自己的经历也是高高低低，最后她信了主之后同样可以继续去不同的地方做了100场的音乐的报道会，所以你的人生是丰盛的。但是最后呢，都是很想由你最后去亲自的去回顾你的人生的时候，你会怎样跟身边的听众来到分享呢？
曾经我是活在黑云之中，但是认识了耶稣之后，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是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那也都在诗篇有说，主啊，你以丰盛的慈爱对待凡求告你名的人。所以我就觉得是啊，我们信了主的人呢啊，生命真的不一样。我们的生活是活在是有这个爱的光之中，生活是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是一种滋润的感觉的。圣经里面每一句说话都有很多的应许，你朋友你相信吗？只要你相信他，他的丰盛慈爱都会这样来到对待你。只要你求告他的名字的人，耶稣都会用慈爱来到拯救你。只要你愿意，不要好像我以前这样，你愿意来到接受这位耶稣改变你生命。因为当年我的生命真的充满了悲欢离合，生离死别。其实我第一任丈夫到最后49岁是很突然地就走了，是上午还来家凑他的女儿上学，下午两点就走了，令我感觉到晴天霹雳。同时还要在当年他走了的丧礼之后的九个月里面，每三个月死一个人，总共九个月亲人死了三个。你说我的心情会如何？我的昨天是什么？悲伤、眼泪、黑暗。但是今天我是过着一个非常丰盛的日子。我有上帝为我预备的第二任丈夫的陪伴，我有两个真的已经长大了的女儿，神好恩待他们，也好保守他们。因为这个母亲是跟随主的人，所以他身边的人神一样这样照顾。现在的人生我觉得是神将我前面的大半生的黑暗都抹走了，到今天我的黄昏岁月里面，我能够活出黄昏岁月的光辉，为主再发最后夕阳之光辉。我希望你都能够好像我一样过一个丰盛的人生，一个充满了喜乐、平安和有盼望的人生。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邀请你来信这位为你的罪而钉死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希望朋友你不要错失这个机会。
多谢大家收听恩与同路人的节目，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多谢 Michelle，
多谢大家。
自从那日认识主耶稣，我的生命有了改变。在你爱中我不再孤独，祝你话语如甘泉。自从那日认识主耶稣，你爱如春雨滋润我心。在你爱中我满有富足，靠主恩典福满溢。
网上恩语热线点似是讨论的平台，生命关顾员众乐意倾听你的心声，回应问题，而且会为你祈祷。欢迎随时来到恩语网站 www.sobem.org 登入恩语生命热线。
家姐，家姐啊，
唉，咩事啊？瞓紧觉。
我要去洗手间啊。
唉，咁你咪去咯。
你陪我去啊。
哎呀，唔系嘛，你怕咩啊？
我怕鬼啊。
唉， 惊鬼啊！哎呀，咁你又要听下邱牧师嘅幽灵浅谈，了解多啲灵界嘅嘢，知道点样去面对，你就唔会惊噶啦。
但系你而家陪咗我去洗手间先啦。
唉，好啦。
幽灵浅谈由邱放鹅牧师博士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放鹅牧师，又是幽灵浅谈的时间。我们在这里讲故事，讲人生，讲讲生命的故事，欢迎你来到收听。这一集呢就已经是第13讲了，不知不觉我们跟大家呢都分享了灵界的故事已经有12集之多了。我相信呢在这12集里面，大家已经对邪灵巫鬼的故事呢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当然如果要深入去了解邪灵巫鬼的故事，靠着这十几集的内容呢，你可以说只是了解到一个皮毛而已的啫。因为过去30多年来呢，我都经历了不少的个案，而每个个案都有它的不同，但是又会有它们的共同点。因此呢，我可以说呢是每日都会有一个新的机遇或者状况去学习的，去了解这个灵界的事情，去透视这个灵的世界是怎样的一回事咯。好了，我们言归正传，讲回我们今集的主题，就是再谈基督徒被鬼附的故事。当然就是延续上一集所讲到的基督徒被鬼附的故事的另一集的内容了。虽然我们过去很多集都已经对鬼的故事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就是他们在我们中国人传说中的来源，知道他们的老大哥就是撒旦魔鬼，是怎样堕落而成为同神为敌的力量。又加起知道一个人，甚至包括基督徒，怎样在进行通灵而甚至开了门给他们进入的时候，就是一种让邪灵巫鬼有机可乘而进入到这个人的身上的一种情况，就是所谓的被鬼附。当然邪灵巫鬼上了一个人的身，亦都唔系话天跌落嚟砸落嚟砸死我哋嗰种情况嘅。如果我哋真系进行咗反宣告啦，甚至有起底嘅功夫啦，然后诚心实意嘅赶逐佢哋离开嘅话咧，邪灵巫鬼系可以冇办法留喺一个人身上嘅。呢种可以话咧叫做里应外合去赶逐佢哋嘅一种方法，系一种所谓模板式嘅处理做法啦。但系就好似上文都讲咗啦。每一个人被鬼附的个案都有所不同，又可以说每一个人的等级又不同的，因为邪灵巫鬼怎样被他控制的程度都有不同的。再加上这个被鬼附的人他自己的清醒程度，或者如果他是基督徒，又可以说他的属灵的程度又是高到什么级别，在在都会影响着赶鬼的行动的顺畅表现的。因此呢，这一集我们就讲多一些关于基督徒被鬼附的事情了。听众朋友，在这里我也不得不重申一次上次所讲的重点之一，就是怎样可以来到知道邪灵巫鬼的事情。我就不能够不承认呢，这个世界一定有个神，而且这个神一定是要是真神的。如果是真神，当然就是独一的真神，而不是好像我们中国人民间流传的那些满天神佛的那种神灵的状况。所以当我们讲到要赶逐巫鬼邪灵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认识这位的真神，而向他祈求帮助。没错，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他们是认识真神的，他们是对神的事情有认识的，但是他们一样可以被鬼附。为什么呢？难道我们信了个神不应该被好像带了个所谓的护身符一样百毒不侵的吗？为什么基督徒都可以陷入被鬼附的情况的呢？我们上一集已经尝试在圣经里面找到一定的经文，让大家知道即使是信奉真神的人都可以被鬼附的。我们更加可以想象这种情况不单单是耶稣的时代出现，是信奉真神的人会有被鬼附的现象。其实时至今日，我们所认知的这些个案里面都一样看到基督徒被鬼附，甚至牧师都可以被鬼附的情况出现。我们要明白信仰的力量是一直跟人生的那个脆弱的一面是不断挣扎争战这样的情况。就是在我们看到的圣经里面有一节的经文都表露无遗的将这种光景讲了出来的， 就是马太福音第26章第41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个表明什么呢？就是说基督徒虽然深信神的保护，他们的肉体和心灵都仍然可以受到外界的诱惑和攻击的。这种诱惑或者攻击可能导致了基督徒的信仰受到动摇，使他们有机会陷入了开门的那种的状态，以致被鬼附的。我们亦都有提到，如果一个人在未信主之前就已经被他家人长辈将他自己想契了给偶像的那种情况的时候，更加是后来成为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他虽然信了主做了基督徒，但是其实邪灵仍然在这个人的里面，只是他们没有发作的啫。又或者是因为这个人成为了基督徒，哇，他又成日唱诗祷告读经，甚至很努力侍奉，因此就削弱了这个邪灵污鬼在这个人身上所生发的力量。所以呢，这些邪灵污鬼看个样都没有办法在这个人身上有什么力量的发生，看起上来他就好像消失了呢？其实是一种假象，他们仍然附在这个人的身上的。那究竟基督徒为什么会被鬼附呢？那又是究竟是什么光景的呢？我们由一节的圣经的经句来到理解一下，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27节写了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这一节的经文的上文下理，我们可以明白到其实是提醒一个基督徒的一句话来的，就是要求一个基督徒不要在生活上容让罪行的发生，以免被邪灵污鬼留了一个机会。换言之，人类的罪恶行为可能会使人容易受到邪灵或者污鬼的侵害，而基督徒都不例外。当然由圣经的约伯记里面，我们又可以看到连一位被称为义人的约伯，套今天的讲法来讲，这个约伯就是一个信神的人，就是一个基督徒。然后这个约伯同样会被魔鬼撒旦的搅扰，包括身体上的痛苦和伤害。虽然经文中没有明显讲明约伯被邪灵附身，但是圣经却清楚讲明约伯是被撒旦魔鬼所搅扰的。在约伯记的描述里面，明显神是容让撒旦魔鬼去搅扰信主的人的。这样的现象在基督教的讲法里面，就是神要藉着这个考验一个基督徒对神的忠诚度。哇，原来呢可以邪灵附体可以是成为一种试炼或者考验的。当然如果一位基督徒因为不同的原因而被鬼附了之后呢，在现代的医学概念来讲呢，会认定这个人只不过是犯上精神病而已。对早是犯上精神病的人的家人来讲呢，有时候因为面子的问题，他宁愿接受对方是真的患了精神病，不愿意接受这个人是被鬼附，因为这家人都是基督徒嘛，怎会其中有一个会被鬼附的呢？那就好收家咯。但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他不是这样去看的，就在马太福音第17章那里很清楚告诉我知道，有一个做爸爸的去跟耶稣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了癫痫的病，好苦啊，屡次跌在火里面，屡次跌在水里面。这一句话讲出了很多内情，就是一个犹太人的爸爸，他是犹太人，一定是信奉犹太人的耶和华神的嘛，也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讲的相信真神。而这个犹太人的仔亦都应该是很熟知圣经的人，因为犹太人的儿童到了13岁就称为成人嘛，而他们在这个岁数就可以将圣经倒背如流的。但是这个父亲口里面所讲的癫痫的病，如果套在今天的医学概念来讲，就是精神健康有问题咯，俗称精神病咯，或者躁狂症咯，这样样。但是在第18节啊，即是那里讲什么呢？我们看到啊，这里说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换句话讲，这个信神的父亲的仔都是信神的，在今天来讲就是基督徒咯。看上来他好像患了精神病，但是其实是被鬼附。听众朋友，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 你应该对邪灵巫鬼的作为又有了新一页的理解了。原来因着种种的原因，基督徒可以被鬼附的，不过邪灵巫鬼却不是很想去知道他们的存在。这个将会是我们下一集所以讲的故事内容了。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回再讲啦，平安。
在他手中。